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19回。在这200年间，韩立呢也已经将冥和凌辱啊耗尽了大半，让其体质呢有了一些无法说清楚的玄妙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修炼之下转化天地元气的速度比以前起码增加了30%以上。不要小看这区区30%的转化的速度，起码呢代表比起以前他炼制的时间呢起码可以节省了近1/3。更别说当初清元子信誓旦旦地说过，用这冥和凌辱洗涤过的身躯对突破合体瓶颈绝对是大有益处的，否则的话当初地渊四大妖王又怎么会甘冒其险深入冥河之地虎口夺食的想要得到一些凌辱呢？在此惊人的改变之下，外加韩立这段时间内啊各种精进法力的丹药也从未停止过服用，让法力一日千里的激增不止，现在已经堪堪的接近了合体中期后期的大成境界，只要啊再给他10余年的时间，就可开始尝试突破后期的瓶颈了。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本体面上悠悠的轻叹了一声，将双手呢往大腿上一放，就要再次闭上双目修炼起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密室的大门处白色灵光一闪，随之啊一层半透明的波澜一下子荡漾而开。韩立本体一见此情形不禁一愣，心念几个转动之下，蓦然一只袍袖从大门口一拂啊，扑哧一声过后，门上灵光瞬间的一分为二的打开了，一团火球一闪即逝的从门外一冲而进，一个闪动过后就诡异的到了韩立手中。韩立双目啊一扫火球，神念刹那之间就透入其中，结果片刻之后脸色蓦然大变，砰的一声之后五指一合，竟将火球硬生生的捏爆而开。在红光的照应之下，韩立的脸色难看至极，魔斑竟然如此早的就现世了，看来不出去一趟是不行了呀。接着他体表的灵光一下子大放，另外两名韩立见此情形当即面无表情的身形一动，就虚影一般的呢扑到了其本体之上，两声闷响三者合一，韩立身上的气势狂胀又蓦然一收，人就一抖袍袖站起了身，单手一招，眼前的青色的巨鼎当即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化为了拳头大小，青光一闪呢就被韩立收进了长袖当中。然后韩立一抬腿，人就诡异的一下子横跨了10几丈的距离出现在了大门处，在肩头一晃之下就一下子一闪没入大门中，踪迹全无了。蛮荒世界某片山脉深处的一座山峰下边，一名白袍青年呢双手倒背的和3头体型庞大的蛮荒古兽互相对峙着。一头古兽赫然是一只身高100丈的双头巨人，相貌狰狞凶恶，一头乱糟糟的黄发，单手呢拎着一根黑乎乎的大棒子。另外两头古兽啊却是一大一小两条赤红的巨蟒，大的体长足有300余丈，小的呢也有70-80丈，均都口喷红雾奇毒无比的样子。三头古兽均都死死地盯着对面那对相对渺小无比的青年，似乎呢是大为忌惮的样子。前两天已经给你们一些小小的警告了，让此地所有强大生灵都给我乖乖的离去，其他几只都有自知之明的离去了啊，只有你们三个还恋恋不舍的不走，怎么着？难道真以为你们三个聚集在一起就能和本尊对抗不成吗？真是不知死活。好啊，既然这样你们也就别走了，乖乖的将精核和精魂都留下吧。 白袍青年脸庞有诡异的金银花纹铭印其上。目光一扫三只巨兽之后，一开口就说出了冰寒刺骨的言语啊。三头古兽似乎啊也有些许的灵智，闻言之后呢，那双头巨人满口的獠牙一错，一只硕大的拳头啊猛然一敲自己的胸脯，扬手发出了一声充满怒意的低吼啊。另外两条翅膀以目中冷芒一闪，口中紫黑色的蛇信喷吐了一下，急促了起来，同时嗤嗤之声大作。白袍青年见此情形呢，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单手一掐诀，身形啊猛然往地上一滚，砰一声过后，一股奇寒的白气一散而开，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树木大小，随之附近的虚空中竟然瞬间浮现出了晶莹剔透的雪花出来，每一片都足有鸡蛋大小啊，在阳光的照映之下闪动着艳丽的光芒。这个时候白气中一阵诡异的尖鸣啊蓦然爆发而出，寒气一阵剧烈的翻滚之下，一头身躯宛若冰雕的蜈蚣啊从中一冲而出。此蜈蚣背生六翅，双目鲜红欲滴，刚一冲出来的时候呢不过七八丈长，但是一个闪动之下，就在鸣叫声中也化为了百余丈巨大，并毫不犹豫的一张大口啊，一股白茫茫的寒焰立刻一喷而出，并化为了一片白色的寒海，向着三头巨兽是一卷而去。三兽见此情形一惊啊，显然是很清楚这些寒气的可怕，不约而同的呢各使手段抵挡了起来。双头巨人当即两手一握，手中的黑棒往身前虚空猛然连挥数下，竟在几声爆鸣过后啊，凭空生出了一股飓风出来，直接迎向了远处的寒气。而两头红蟒呢却是大口一张啊，大股的红雾一喷而出，化为了腾腾的烈焰，将自身护得严严实实的。但是白茫茫的寒海一卷过后，无论飓风还是烈焰呢，均都是大出意外的一触即灭。三头巨兽刹那之间根本连第二个反应都没有来得及做出，就化为了一座座冰雕的冰封了起来。巨大的蜈蚣庞大身躯在三只巨兽上空只是一个盘旋呐，然后当即六翅一抖之下，立刻六道白芒激射而出，两两的围着三座冰雕，仿佛闪电般的绕了数圈过后，立刻是轰隆隆的巨响传来呀、啊！三座冰雕一下子化为了一堆堆的冰渣，倒塌了下来。光芒一闪，三只巨兽的精魂从中一现而出，并慌慌张张的要立刻远遁逃走。但是六翅蜈蚣再次一张口，冲下方摇头摆尾的深深一吸呀、啊，一股无形的力量立刻将下方虚空一下子笼罩其中了。那些冰渣包裹的巨兽的残骸和三团精魂全都呢被预解而起，被巨大的蜈蚣一吞而进，白光一闪呐、啊，六翅蜈蚣就凭空消失了，在原处啊再次现出了那名白袍青年出来。他冷冷的扫了一眼下方，确认呢并没有什么遗漏之后，这才一挪之下，目光呢落在了一旁的巨大的山峰上，脸上竟然闪过了一丝火热之色，身形一动，青年立刻化为了一道白虹飞扑而去，几个闪动就一下子没入到了飓风半腰处，就此不见了踪影啊！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在飓风之下不知多少丈的一座天然的洞窟当中，白袍青年呐、啊，盯着洞窟的某面疙疙瘩瘩的紫红色的石壁，竟然满脸的兴奋的神情啊！哈哈。紫阴矿脉竟然被我找到了如此珍惜的矿脉，看来我的真灵之躯应该比预料还能早一些大成了。话音刚落，这位啊不再迟疑，往地上一滚，再次现出了蜈蚣形态的本体出来。虽然说这一次呢只有数丈大小，但是口中光霞一喷，竟将整面的石壁呢都一卷其中， 然后就见光霞闪动之下，紫红色的石壁竟然徐徐的风化消失，浮现出了一个黑漆漆的大洞出来。六尺蜈蚣移动之下，立刻呀化为了一道白光没入其中，接着洞中的再次传出了阵阵的轰鸣之声。深海宫殿的某间密室当中，一个被无数血丝悬空包裹的巨茧一阵蠕动不停，接着呢体表骤然之间冒出了无数血色的符文，接着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啊飞快地膨胀了起来。几乎一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原本极其宽广的密室就全被膨胀的巨茧呢填充得满满的。随着巨茧中一个隐约可见的黑影呢动了那么一下，顿时呢此茧一阵胀缩之后就一下子爆裂而开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在密室的虚空中突然多出了一名双膝盘坐的赤裸青年出来。
畅听网每日内容持续更新，超酷声音尽在畅听网，3w.听85.com。
这个青年面若白玉，容颜俊美异常啊，身躯前后呢各自铭印着一个金灿灿的莲花图案。此莲花栩栩如生，足有数尺大小，几乎遍布了青年身躯各处，但让人一望之下大有头晕目眩之感，显得十分的诡异。赤裸青年双目紧闭，脸色平静，就这般悬浮在虚空当中一动不动着。足足一顿饭的功夫，青年体表啊金光微微一闪之下，铭印的金色的莲花图案一下子活过了一般扭曲闪动了起来。青年缓缓地睁开了双目，双目呢是黑白分明啊，那瞳孔深处晶莹异常，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蕴含其中。噗噗两声轻响，青年目中呢竟一下子有两团火焰爆裂燃烧啊，一金一银并随着青年头颅的转动忽大忽小的闪动不已。忽然青年目光一下子落到了密室一角的某件物品上不动了，脸上的表情随之变得古怪至极。那件物品呢赫然是放在一张低矮玉桌之上的水晶球，拳头大小，但是表面泛着淡淡的灵光，照应着一幅清晰的画面。画面中啊一个银灿灿的莲蓬栩栩如生的悬浮在那里，宛若真物一般。俊美青年的双目金银之焰闪烁不定，但是明显的一股奇寒的气息从身上渐渐的散发而出。突然单手一掐诀，扑哧一声之下，一层金色的灵焰从体内冒出，滴溜溜的一转之下就化为了一件华美异常的金色的长袍，将身躯啊全都罩住了。接着青年呢又一手冲着水晶球虚空一抓，顿时此物嗖的一声就被射了过去，一个闪动之下就诡异的没入其身体当中啊不见了踪影。
竟然敢拿走老夫当年在仙界为之差点陨落的宝物，
哼，不管你是何人，本仙时都要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你从世间彻底的抹去。不过既然已经法体重生，此地倒是不能再留了。
青年一抬头喃喃地自语了几句，明明话语内容应该是愤怒无比，但是偏偏这脸上啊一丝的表情都没有，显得是异常的诡异啊。下一刻呢他突然两手一搓，金光闪动之下往空中一举，一团金色的光球一下子浮现而出。一开始啊不过是拳头大小，但是闪动了几下之后就一下子狂胀了起来，嗡鸣之声一下子充斥了整间密室。几个呼吸的功夫之后，身处大海底部的这座神秘的宫殿先是几声闷响啊，有数道金色光柱从中一喷而出，向四面八方疾射而去。接着呢轰隆隆之声是连绵传来，更多的金光从里面狂涌而出， 整座宫殿顷刻之间就彻底的倒塌溃散了，整片区域都被这诡异的金光彻底的淹没了进去。所有的金光一脸呐，只有那名金袍青年面无表情的站在空空如也的原宫殿旧址上，他正将孩提的双臂收回，仿佛呢从刚才到现在根本连一步都未曾移动过。片刻之后，附近的海面上呢一道金光从大海中一飞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朝某个认定的方向激射而去了。看灯光的方向呢，正是丰源大陆。丰源大陆的木族领域中，一名双足赤裸的白裙女子优雅地悬浮在一棵万余丈高的清脆的巨树上空，和一名一身青衫的威严的老者对峙着。而在女子下方百余丈的地方啊，一名一身黑甲的丑陋的大汉则被另外两名啊面色苍白的一对中年男女半包围着。大汉双手抱臂，目中凶光闪动着盯着对面二人。而那一对啊中年的男女呢，男的儒雅斯文，女的貌美清秀，一脸谨慎之色的望着大汉，似乎呢颇为的忌惮。
我虽然不知道道友是何来历，但悄然潜入我木族圣地，还一口气摘走了十几朵黑莲花，难道说就真觉得本族没有大成存在作真了吗？
青山老者呢瞪着对面的女子冷声地说道，本宫既然敢深入此地，怎么会不将贵族的情况打探一番呢？阁下就是木族的大长老吧？不过巫道友也未免太小气了一点，这区区的这点黑莲花又何必为之动怒呢？白衣女子呀神色悠然，不慌不忙地说，似乎丝毫不为对面的大敌而影响心境分毫。
哼，阁下倒是说得轻巧啊，黑莲花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效，即使本族的黑灵圣树这万年才不过产过百余朵而已，而道友一次取走剩余的近半的数量，真不打算给本人一个交代吗？
青山老者的脸色有些难看了。这位木族的大长老啊，原本一直呢正在附近的某处密室中修炼，要不是突然有事必须出了一下，还真的没有办法发现竟有外人呢潜入到了圣地当中，并采走了族中的灵花。但是他纵然气急败坏的带人堵住了目标，但是眼前的女子法力深不可测，竟让他这位大成存在也大为的忌惮，故而呢才没有马上和其翻脸动手。
交代？什么交代啊？本宫只取走了一半的黑灵花，已经是手下留情了。阁下修为倒也不弱，但是还不是我的对手，多说这些废话又有何用啊？
白衣女子眸光流转，说出了让青山老者呢勃然大怒的话出来。
好，既然道友没有将我们木族放到眼里，说不得在下要测试道友的神通一下呢。若真比吴某强大，本尊立刻喝令整个木族不对道友出手，并任凭阁下离开。
青山老者呀怒极而笑，
哼，你若不是本宫的对手，其他木族对我出手只是自寻死路而已。不过阁下真想就在此地动手吗？
白裙女子呀扫了下方的巨树一眼，忽然嫣然一笑，此女原本就生的是清丽无双，这一笑啊仿佛是百花齐放，即使对面的木族大长老呢也不禁心中一跳，总算马上清醒了过来，脸色一沉地回答道，
你与我动手是何等威能啊，当然不能在本族圣地动手了，道友既然自恃神通过人，就跟巫某走一趟吧。
话音刚落呀，青袍老者一只大袖猛然的呀冲更高处虚空一抖，顿时一道碗口粗的青色的光柱一喷而出，此光柱啊青光蒙蒙略一闪动，竟幻化成了一口百余丈长的擎天巨剑，只是略一挥动就往虚空处斩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20回。修仙传第1220回。一声轰隆隆的巨响过后，巨剑斩击处白光闪动啊，一股惊人的波动一散而开，一个长约十几丈的空间缝隙一下子凭空显现而出，里面呢隐隐的透出了淡黄色的暗淡的光芒出来。这位木族大长老啊，竟然一击就在虚空中呢硬生生的击破了一道空间裂缝出来，接着老者身形移动之下，就先一步的闪入到了裂缝当中，竟似乎啊是空间裂缝中的危险如无物。白裙女子见此情形啊，嘴角是微微一翘，似笑非笑中竟隐含着一丝轻蔑之意，低手冲下方的黑甲大汉淡淡的吩咐了一声：你好好在这待一会儿，我去去就回。
是，圣主大人。
这大汉呢虽然说面容凶恶，但是在女子面前呢却恭敬至极，急忙躬身答应道。于是白裙女子纤纤玉足，只是往虚空啊轻轻一点，顿时足下生出了一朵粉红的奇花，将其一托之下也徐徐地飘入到了空间裂缝之中。片刻的功夫过后，裂缝中就一下子风雷之声大作，接着呀爆裂声轰鸣声交织一起，阵阵刺目的光芒呢更是从裂缝处直接投射而出，仿佛里面呢已经天崩地裂了一般。那两名木族的中年男女见此情形啊，互相看了一眼，脸色不禁为之一变。至于那丑陋的大汉，却面色一凝，扫了二者一眼，丝毫担心之色没有啊，似乎呢对白裙女子信心十足。从裂缝中传出的各种巨响并没有持续多久，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就所有的光芒一脸重新恢复了原先的暗淡的模样，同时呢里面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起来。那一对中年男女啊抬手望着裂缝处，神色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黑甲大汉呢却神色如常，只是看着对面二人目露冷笑之色。结果片刻之后，空间裂缝中青光一闪呢，一道人影从里面飞遁而出，正是那名青山老者。这位木族大长老从表面上看呢似乎完好无损，但是脸色呢比起以前来呢明显的苍白了两分，并且一站稳身形之后，回首望向了裂缝的眼神竟隐隐的透出了一丝惧意出来。这个时候白裙女子才足踏奇花，也从裂缝中飘然而出，但是神态从容，和先前进入之时啊几乎并无二样。那一对木族的中年男女见此情形啊，心中自然为之一沉。道友，本宫现在可以离去了吗？白裙女子一出来之后，就淡淡的冲老者问了一句。
木君木娇，传令下去，木族所有人都不得对这二人出手，让他们自行离开我们木族的领域。
木族大长老脸色阴沉似水呀，但是最终一咬牙之下，还是冷声的吩咐了下去。
大长老，那些黑灵花对本族可是……
一听这一话，木族男子不禁情急之下想说些什么。
住嘴，你敢对我的话有怀疑吗？
青山老者闻言双眉一立啊，立刻脸色不善的厉声呵斥。
哦，不敢，晚辈立刻遵命。
那名男子心中一惊啊，急忙躬身下去。
哼，那就乖乖的将消息传下去吧。
这一次中年男子当即不再有任何犹豫的单手一翻转的，
一叠灵光闪闪的青色的符箓出现在了手中，单手呢虚空往符箓中比划了那么几下，手腕一抖，这些符箓就化为了一片青芒激射而出，一闪即逝之下纷纷没入到了附近虚空中，不见了踪迹。白裙女子见此情形啊，单手呢一拂额前的青丝，微然一笑之下，冲下方的黑甲大汉一招手，就一言不发的转身飞走了。黑甲大汉却扬手发出了一声狂笑啊，接着呢体表滚滚的黑气一冒之下，也化为了一股恶风紧追了过去。见黑甲大汉这么一名区区的合体存在在自己面前如此猖狂，老者脸上如照寒霜啊，但只是冷冷的盯着女子和大汉二人渐渐远去的遁光，丝毫呢没有再起有其他举动的意思。穆娇啊，你修炼的清灵慧眼玄妙非凡，可从这二人身上看出了一些什么呀？青山老者呢突然开口问道。这娇儿恐怕让大长老失望了，我虽然说刚才将慧眼运用到了极致，但是呢并没有看出太多的东西出来。那名大成期的女子一眼望过去，被无数的花朵虚影遮蔽，根本看不破她的本体出来，莫非她也是木灵修炼成型，和我们木族有什么渊源吗？那名容颜秀丽的木族女子一听这话，有些迟疑地问道。他绝对不是我们木族人，多半和修炼的功法有些关系吧。不过此女神通非同小可，突然在魔劫即将爆发的时候出现在了我们木族附近，也不知是祸是福啊。既然大长老如此说，那应该绝对不会错了。至于那名大汉，我却在其身上隐隐地看到了一道模糊的蛟龙的虚影，并且体内暗自蕴含着精纯之气的魔气，他不会和真魔族有什么关系吧？木族女子沉吟了一下，又说道：蛟龙魔气应该和魔族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灵界可以借助魔气修炼的功法各族都数不胜数，至于他本体是蛟龙的话就更不可能了。蛟龙一族和真魔族之间可是生死大敌呀，一旦见面另有一方肯定是活不下去的。青山老者呀略一思量，就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位木族大长老纵然见多识广，也绝对没有办法想到黑甲大汉本体竟是在灵界不知灭绝多少年的邪龙的后裔。如此一来呀，他自然大大的判断谬误了。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高空当中，丑陋大汉正恭敬地向白裙女子问道：圣祖大人，这黑灵花既然对您老人家有用，为什么不全部的取走啊，还要留下了一半，是何用意？那个木族长老只是一名大成期存在，又怎么可能威胁到圣祖大人？毕竟大人的神通即使在圣界所有的圣祖当中也可名列前五之列啊。哼，你这条小恶知道什么呀？我虽然说有自信击败那位木族大长老，但却没有把握真击杀此人，而且呢黑灵花对我伤势恢复有限，只要服食十多以上就再无用处了，如此一来的话收获和风险太不成比例了，我何必做此不智之举呀？白袍女子轻声地说道。
啊，原来如此。不过圣祖大人，整个风源大陆都被我们走过了大半，下面还没有什么收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离开此大陆了呀？若是小人没有记错的话，圣战似乎就在最近就要爆发了，我们若是遭遇圣界其他降临的圣祖大人，这恐怕大大的不妙吧。
幻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幻听别样精彩。3w.听89.com
大汉迟疑了一下之后，小心地问道：
圣战？嗯，没有逃离圣界的时候，我们这些圣祖预测过爆发的时间，并谈论过相关的事情。这里的确是两界交汇最密集的地域之一，不过你这小恶不用担心什么，即使马上爆发圣战，其他圣祖呢也没有办法立刻出现在灵界中的，能先降临的顶多是他们的分身而已。而且先前我还不敢肯定，但是一到了这片地域，却用秘术推算了一下，我想要寻找的东西竟有很大希望在此地了。在此情况之下，本宫怎能马上离开呢？
白裙女子轻笑一声回答道：
啊，原来如此，那小人就算不要了性命，也一定要为圣祖大人把那东西找到，然后啊，让大人啊神通尽覆。
黑甲大汉闻言心中一凛呢，马上呢连忙拍着胸脯说道：
看来我那位明罗当年将你调教的真是不错，哼，你若真能助我恢复了神通，本圣祖呢也绝对不会吝啬，自会有天大的好处给你的。
白裙女子这个时候啊，嘴角泛起了一丝神秘之色。
多谢宝华圣祖，小人一定会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大汉闻言呀，大喜过望，急忙呢再次大表忠心起来。白裙女子瞟了一眼大汉，却似笑非笑的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二人遁光飞驰之处啊，赫然呐，正是人族所在的方向啊。
韩立站在某座山峰的顶部，望着高空中绵延十几里的巨大的魔斑，脸色呢有些阴晴不定。在其身后数丈远处，白果儿等三名弟子则是一脸恭敬之色的束手站在那里。
回去吧，看来魔劫肯定会在半年后爆发了。
韩立轻轻叹了口气，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
是师父。
三名弟子自然毫无意见，于是啊，韩立袍袖一抖，顿时的一片青霞飞水而出，将四个人一卷之下，就往洞府所在之处疾驰而回了。
半个时辰之后，韩立呢已经是端坐在洞府大厅的主位上，一侧呢则坐着一名啊一身银衫的清丽的女子，正是多年来一直在其庇护下修炼的冰凤。这个时候的冰凤不但说法力早已尽覆，并且隐隐的呢已经进入到了化神后期，能如此快的进阶到这个境界，显然呢韩立在丹药上面的支持不少。在冰凤的下手处则是白果儿、海大少以及麒麟子等三名弟子。
韩兄，如今魔斑离我们洞府如此之近，显然这里已经不是修炼之地了，不知道下面如何打算的呀？我等是不是需要马上将洞府迁移至他处呢？
冰凤轻声地向韩立询问道，眉宇之间呢隐有一丝忧虑。这数百年间呢，是此女修炼生涯中最为满意的一段时间，不但安危呢丝毫不用担心，更有源源不断的精进修为丹药供其使用，自然对魔劫在此时的爆发大为的无奈。
是啊，这洞府的确要迁移走了，不过也不用迁移到其他地方去，直接搬到天元城中去吧，毕竟魔劫一旦爆发，几乎所有人息之地啊都极其的危险的，就算是不去天元城，也只能去三皇城之地的。
韩立目光闪动了一下，缓缓地说道：
什么？搬到天渊城？难道说韩兄打算就此加入长老会吗？
冰凤表现得很惊讶。
不是，今后在天渊城常住的只有你们几个，我会先帮天渊城守住前几波的魔族攻击，然后呢就会找一处魔族一时无法寻到的隐秘之地继续修炼。
韩立摇了摇头说道：
这是为什么？难道韩兄是？
冰凤狐疑的眨巴眼睛，但是马上又一下子有些恍然了。
不错，只要再给我10年的时间，我就可尝试突破合体后期的瓶颈了。如此的话，我自然需要再修炼一段时间了。
好吧，既然是如此的情形，如此做的确是明智之举。至于助道友突破合体后期瓶颈，原本这就是约定好的事情，妾身随时听候韩兄的吩咐。
冰凤听到韩立之言后，脸上不禁微微一红，轻声的回答：既然凤仙子没有意见，那你们三个人呢，马上传令给所有的弟子，并将洞府收拾一下，3天后呢，立刻离开这里。果儿既然不愿去天元城，等将弟子都安顿好了之后，你就去玄武城吧。这玄武城和玄武霸皇和那头老龟坐镇，也是一个十分安全之地。韩立果断地冲3名弟子吩咐道：
遵命师父。
白果儿三人自然没什么意见，一同起身躬身说道。于是3天之后，树枝30余丈长的巨舟轰隆地从山峰中一飞而出，在其中一只巨舟的最前端呢，一名青山青年静静地屹立在那里，神色平静至极，仿佛世间再无外物可以影响到心神。在其余的巨舟上，则密密麻麻地站着数百名男女老少啊，有的呀神色紧张，有的大为兴奋的模样。片刻之间，数只巨舟啊，体表灵光大放，就化为了一个个巨大的光团，激射而走的，转眼之间呢，就消失在了天边尽头处。几乎同一时间，在这远离寒厉洞府不知道多少万里的一片丘陵地域包裹的小型山脉当中，另外一群呢，数以万计的凡人修士也正在纷纷地登上了一座座巨型的飞舟。一时之间呢，熙攘之声啊连成了一片，仿佛闹市一般。而其中的一座飞舟上，10几名化神炼虚等阶的存在正簇拥着一名宫装女子。此女呢，年约21岁，国色天香，但是望着眼前混乱的场面，却黛眉微皱啊。
雪灵大人，我们许家真的要投奔圣皇去吗？晚辈觉得似乎去玄武皇城更加的安稳一些，毕竟玄武皇城除了玄武霸皇之外，还有一头近似真灵存在的巨兽啊。
一名炼虚期的老者有些迟疑的开口问道：
怎么，你们怀疑我的判断吗？
宫装女子一回头，冷冷的冲老者问道：
不敢不敢，侄孙绝无此意啊。
那名老者连忙辩解道：
哼，你们知道什么呀？玄武城有霸皇和那头老龟，固然实力是比天元城强上一筹，但是我和如今的天元圣皇一脉却是有些渊源的。到了天元城当中啊，我们许家不会被当作炮灰来用。玄武城的话，我可没有办法保证什么呀。
宫装女子胸有成竹地说：
啊，原来如此，是侄孙冒昧了。
那名老者一听之后，心里边为之一松，
看在你也是为许家着想的份上，这一次就算了，再有下一次的话，可就别怪我无情了。
啊，我知道。
宫装女子摆了摆手，再次转头过去。大半天之后，大小上百条战舟同时啊腾空而起，向某个方向纷纷飞动而走。转眼之间呢，这片小型的山脉就空空的，再无一人了。许家偌大的家业竟然就此被彻底的抛弃了。同样的情形在人族各地同时上演着，一些还没投靠其他势力的中小家族，在魔班出现后再也没有办法沉住气了，纷纷的抛家弃业。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21回。